好，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在还没进入这章经文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在其实，在2021年和2022年哦，那肯尼亚以及东非其他的地区，他们其实经历了几十年来的最严重的一个旱灾哦。然后数百万头牲畜因为缺水而死去，然后农田荒废，数百万居民面临饥荒哦。而这种的自然灾害，它不仅仅是影响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更是让他们的精神上感到很无助，甚至很绝望哦。所以当时候就有许多人开始去祈求雨水啊，然后也看到当中就有人开始转向神，还有他们的信仰，然后寻求安慰，还有希望哦。那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的情况当中，这样的一个绝望的呼求，其实可以让我们去反思，就是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讲这个 干旱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干旱哦。那我们是否也会像这些人这样子，就是只有等到绝望当中的时候，才会开始去思考，然后开始去回转来归向神呢？那今天我们从耶利米书第十四章，我们就看到耶利米先知为他的百姓在干旱的时期来向神祈求的一个场景哦。那我们看到犹大在遭遇灾难时候的反应，以及神对他们祈求的一个回应哦。所以通过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祈祷、悔改与神的公义之间的关系，来了解如何在困境当中，我们可以重新的回归到上帝哦。所以因此，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干旱中的呼求哦。因为我们知道说，干旱其实在圣经当中常常就是象征着一个属灵的荒凉哦。所以对今天的信徒来说，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灵里面的干旱，就是一种感到与神好像很，那个很远离的一段的时期哦。所以你会觉得说，在这段时间里面，你生活不管是多么的努力啊，可是你似乎还是感受不到神的祝福，还有感受到神的恩典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我们应该要如何去回应呢？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当中一些重要的信息哦。所以首先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在干旱中的一个困境，在第一到第六节哦。所以耶利米书第十四章，他从描述一场可怕的一个干旱开始。那这里的干旱不仅仅是一场自然灾害，其实我们也明白，它更是上帝对百姓背叛的惩罚哦。所以经文当中，它描绘的情景是极其的悲惨的哦。所以从第三到第六节的描述，我们看见，首先是他这边说城门中没有水，然后甚至仆人打发仆人们出去找水，但是他们甚至一滴都找不到。然后呢，就看到地上的裂口象征着大地的饥渴，所以如果连刚到这个地都裂开了，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绝望看到这样子的情景哦。而且田野中的农民因庄稼失败而羞愧，连动物也因缺水而痛苦不已哦。所以它是一个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好像似乎改变不到，而且生活在绝望。因为你知道，我们没有水的话，根本很难活下去哦。没有食物，还说可以顶多，可能顶多一阵子。可是没有水，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在这幅惨烈的一个景象中呢，我们不仅看到犹大民他们在物质上的匮乏，其实我们也看到他们灵性上的干枯哦。早在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之前，摩西他曾经就有预言哦，这是在生命记第十一章十二节哦，他这里这么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这地。因此呢，他们所住的这块地，应许之地，其实不会，应该是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旱灾在当中。然后在第十一生命记十一章十三节这边说：百姓若顺服神，那其实神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哦。 所以他那边其实在生命记摩西已经 很清楚的告诉他们了，所以应许之地应该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地方，代表其实也代表一个就是百姓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很正常很美好的一个关系哦。所以我们看到如现今在这边所描述的这场的干旱哦，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它不仅是反映了上帝对他们罪恶行为的审判哦，因为其实他们都是不听，所以从前面经文当中我们一直听到耶利米啊，神一直说你们不听啊，你们悖逆啊，不愿意遵守啊，那所以这是对他们行为的审判，那也象征着他们对神的关系其实是已经破裂了，所以因为他们去敬拜偶像嘛，所以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已经破裂，所以我们看到神也因百姓的罪恶好像感觉是暂时他收回了这些的祝福，那个祝福就不在他们当中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他是一个他们困境当干旱当中一个困境，那当然当百姓遇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当他们面对如此的绝望，我们就看到百姓就开始来向神祈求，盼望上帝的怜悯，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他们呼求其实也只是一个表象而已，所以我们从第七到第九节我们看到他们是悔改中的一个表象，那在第七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耶和华啊，我们的罪孽虽然作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百姓他来到神面前，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过，他承认了他们的悖逆还有对上帝的 离弃、哦，但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祈求神拯救的理由并不是因为他们出于真正的悔改，而是他这里说为了神的名，其实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从心底深处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痛悔然后想要改变，而是希望神你今天就为你自己的荣耀为你的声誉啊，然后你就来施行拯救吧。所以其实这让我们可以想到就是我们现代人，许多的基督徒我们的祷告方式，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时也是会这样子来向神来祈求的，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希望神你能为我们的困境来提供解脱，但是呢我们却没有真正有那种想要改变我们内心的态度的想法在里面，所以我们往往只是希望神你解除我们的痛苦，解决我的问题，让我赶快从困境当中能够脱离，让我能够被释放，但是呢我们却不愿意真正面对还有悔改我们的罪，所以其实真是值得我们去反省，当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会是怎样的。然后在第八到第九节这里就进一步表达了百姓的困惑，经文这里就这么说，以色列的盼望啊，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啊，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宿呢？你为何像受惊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耶和华啊，你还是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求你不要离开我们。这里我们看到百姓对神的失望还有质疑，那他们感到神的拯救似乎迟迟的都还没来到，哎呀我已经在呼求了，我已经承认了，为什么神你还是没有拯救呢？甚至他们怀疑神是否仍然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希望神像过去那样行大能来拯救他们，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的罪恶所以才让神远离。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好像，这个小男生一样，就是每天晚上他就会来到神面前来祷告说，神啊请你让我考试可以考100分，每天祷告都说神啊给我 让我考试考100分，但是呢他却从来不读书，他却没有读书，所以没有读书的话你觉得可以考到100分吗？可是这个就是这个小男生觉得就是我只要祷告求神就会给我，所以有时候我们求神来，祷告求神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却不愿意为问题的根源付出行动还有悔改，所以 以色列人他们似乎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们求神帮助他们脱离他们目前所遇到的困境，他们的绝望，可是他们却不愿意去调整他们自己的心态，他们却不愿意离开他们崇拜的这些偶像，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如此表面的悔改是没有办法去触动神的心，只有真实的悔改才能够带来灵命的复兴。所以因此呢，我们就看见百姓的祷告其实不被悦纳，在第十到十二节。所以在接下来经文我们看到神对百姓的呼求其实做了一个很严厉的回应。在第十到十二节的经文当中，神明确的表示他不会听他们的祈求，也不会接受他们的悔改表象。在第十节这里说，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这百姓喜爱妄行，不禁止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现今是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回应其实就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就是百姓虽然在口头上他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过，但其实他们的内心并未改变。他们所以神之意就是说他们仍然喜爱妄行，这百姓喜爱妄行，不禁止脚步，所以他们继续的走在悖逆的道路上面，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神就决定不再听他们的祷告了。因此在第十一节神就命令先知说，你不要再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了，因为这百姓现在所需要的其实是悔改，而不是求好处。是这百姓现在所需要的是要寻求神的心意，需要来跟随神的心意，来成为行动正直的人。而且呢，神他不但没有应允先知的代求，他反而宣告灾难将从，我们第一节看到就是他们要面对干旱之灾，扩展到十二节当中讲到就是刀剑饥荒瘟疫。所以其实完全就应验了西乃之约当中所讲的咒诅，就是在生命记第二十八章那边其实有讲到，如果百姓不听不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咒诅，其实就看到他们现在就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困境。那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有什么启示呢？那有时候我们或许会经历同样的处境，就是我们祷告其实就感到祷告好像为什么一直没有听到神的回应。所以可能我们会觉得困惑，甚至我们会觉得失望，神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到底 你今天你还在顾念我吗，你还在 你还是有在眷顾我吗？就如有人他们长时间为婚姻的问题祷告，可能就夫妻间 有很大的问题，好像走不下去，所以就一直为着婚姻的问题祷告，但是婚姻的问题仍然未得到解决，后来他们就意识到其实并非祷告没有效，而是他们自己没有真正愿意去修复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要看到事情有改变，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求神，神啊你要改变这个状况，你要来帮助我这个，可是我们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然后去处理它，所以有时候问题是出在我们的身上，并不是神不开路。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来祈求神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求神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问题的根源是在哪里，而且当我们神如果启示问题的根源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去做调整，愿意去做改变呢？我觉得这个要去做调整这件事情，其实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一个蛮挑战的事，但是如果我们不调整不改变，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的情况这样，他们不愿意改变的话，其实他们就一直在咒诅里面，他们一直不能够看到神的祝福继续在他们当中。所以耶利米书第十四章其实他在提醒我们，真正的祷告不仅仅是嘴唇上的承认，更是心灵的一个转向。 所以上帝期待我们的祈求是真实的悔改，而不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一种求助哈。所以我们不要把祷告成为一个形式化。然后在第四，我们就看到神进一步的 来警告他们，在第十三到十六节哦。耶利米作为先知，他深感百姓的困境，所以他在第十三节他就继续的来为他们代求，企图为他们能够争取神的怜悯哦。所以经文这里就这么说，我就说哎，主耶和华，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所以我们看见耶利米他尝试以假先知用假平安欺哄百姓为理由来继续的来为百姓求情哦，因为他可能是想说神啊，其实不是这个百姓的问题，而是那些假先知骗了他们，所以今天百姓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哦。但是我们却看到神的回应却是更加的严厉哦。他说这些被骗的百姓并非是无辜的，那假先知之所以能够轻轻呼呼的来医治百姓，是因为哦，他们是不受教训的国民哦，他们就是爱吃这一套，爱听好听的话哦。所以无知和天真并非百姓被骗的原因，反而是傲慢哦。所以昨天经我们知道讲到这个骄傲的问题哦。然后在第十四到十六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所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论到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其实那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无人埋葬，他们连妻子带儿女都是如此，我必将他们的恶倒在他们身上哦，或者是我必使他们罪孽报应临到他们身上。所以神他在这里也指出，当时的假先知对百姓来撒谎，声称说啊，和平即将来临啊，但是实际上灾难已经迫在眉梢了。所以在这里神就指出假先知的危险性，他们用虚假的信息来安慰百姓，给他们带来虚假的希望，导致百姓没有真正的悔改。那假先知的教导看似带来安慰，实际上却是让百姓更加疏远而远离神哦。所以神也宣告欺骗者与受骗者都要一同受罚哦。所以十六节说，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哦。所以百姓不但要遭受刀剑饥荒瘟疫的攻击，而且死后还要蒙羞哦。因为第十六节说无人埋葬，没有人去埋葬他们，因为百姓他还是要指出百姓他们不是无辜的受骗哦。所以领袖和假先知只是百姓败坏的外因哦，根源乃是他们的本性，就是他们习惯作恶哦。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就在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也应当要警醒假先知和虚假的教导哦。许多时候世上的声音告诉我们，某些行为其实是无所谓的，那神的标准是可以放宽的，是 OK 的。然而耶利米书他就提醒我们，神的公义不会因我们人的妥协而改变哦。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我们要分辨出哪一些真正是指出悔改与神的教导，我们要远离虚假的安慰，甚至我们要常常的来省察，我们要反省我们的生命，不要让这些的假先知假教导因着我们的软弱然后就得逞，然后结果我们的后果将会是很悲惨的。所以我们看到神不但是进一步的警告哦，甚至他还说到末日审判的预言哦，在第十七到二十二节哦。在十七到十八节这边经文这么说， 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我若出往田间，就见有被刀杀的；我若进入城内，就见有因饥荒患病的。连先知带祭司在国中往来，也是毫无知识。所以神接着先知的口来表达神的感受哦。那虽然神他亲自，他必要亲自来审判百姓，但是呢，他其实他对人的痛苦并非是漠不关心哦，反而他就像是一个管教儿子的父亲，他心中也会与儿子一同的来哀哭哦。那在第19-22节，耶利米他就恳求神不要彻底抛弃他的百姓，他承认百姓的罪过，并且恳求神能够再一次的来施行拯救哦。他呼求神，他说：“为你名的缘故，请你不要厌恶我们哦。”所以这部分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真理哦，就是尽管神的公义要求对罪恶的审判哦，但是他的怜悯和慈爱却始终与他的百姓是同在的。即便在最严厉的审判当中，我们看到神他其实仍然的期盼百姓能够回转来归向他，重新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哦。所以耶利米的代求其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代祷的榜样哦，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需要为那些可能不认识神的人，甚至那些离开神的人来代求，无论是我们的家人啊、朋友啊，还是甚至是国家的领导者。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教会其实有很多这些的祷告会哦，在祷告的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一直不断的为这些失落的家人啊、朋友，甚至我们为着国家的领袖，甚至其他国家的领袖，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来代求哦。尤其我们看到其实在几年前的这个冠病疫情当中，那很多人就起来为这世界来祈求，为这我们人所犯的罪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哦，不只是要求神止息灾难，我们还求神来引导更多人来悔改，重新的认识他哦。然后我们也看到神真的是怜悯我们呢，我觉得他真是再次给我们机会啊。所以因此即便看似无望，好像感觉是没有盼望了，但是耶利米先知他却提醒我们，神的怜悯其实永远的存在哦。所以我们可以为那些在灵性干旱中的人来祈求神的怜悯与拯救哦，因为神就是那位怜悯跟慈爱的神哦。所以我总结今天的这一章经文哦，那今天在经文当中所描述的这个干旱，其实它不仅仅是一场自然的灾难，它象征着百姓与神的关系的断裂哦。所以今天耶利米书第14章，它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当我们经历邻里的干旱的时候呢，不能够仅仅去依赖形式化的祷告或者是虚假的安慰，而是要以真实的悔改，然后顺服，重新回归到神哦。神是真实的，他是全能的，他是一个充满慈爱，他也是公义的主，他愿意倾听那些出于真心的悔改，他也愿意向悔改的灵魂来施行他的怜悯哦。但他也提醒我们，罪恶和悖逆会导致他的审判，假先知的虚假教导将带我们走向更大的迷失哦。因此呢，我们应当要时时的要来警醒哦，不要被这些虚假甚至是世界很多很多这些不属神的声音所迷惑，我们要依靠神的怜悯与公义，引导自己走向真正的一个属灵的复兴哦。所以让我们今天从心里面真的是来到神面前要悔改，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并且为那些仍在远离神的人来祷告，盼望他们也能够重新回归到神的怀抱里面。所以其实我们就看到干旱在人的眼中看过去其实是一个不好的，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干旱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是转向神的一个信号哦。 所以无论我们的灵命当中的干旱干枯有多么的严重，只要我们真心的来回转，来回到神面前，神他必再次的赐下丰盛的雨水，带来更新还有复兴哦。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每天都能够在他里面找到这生命的泉源哦。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这时候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今天在耶利米书第十四章的这一章，我想给我们看到好像一幅很震撼的一个的场景。那这个场景是在一个很大的饥荒或者很大的干旱，很大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灾难的里面。我想这样的场景对相对对新加坡人来说是不太能够理解的，因为特别是在新加坡好像没有经历过这种所谓的旱灾，或者是偶尔有发生过水灾，不过那也是几个钟头的事情，那个水很快又一场大雨可能会造成某一个局部的水灾，但是也很快的就过去了。那但是当一些的地区某一些的国家在面对干旱面对灾难的时候，其实是会到一个地步是很无奈的，就是很匮乏的，是很没有办法去说啊，不然我就暂时离开，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度的一个灾难，是逃离不了。那在今天这一幕图画的当中，又带出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怎么样子看到谁是那个掌管万有的。因为当今天经文的最后的一节就给我们看到最后这里说到说，能如此的不是你吗？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因为万物万有都是神所造的。所以知道当整个大地出问题，人生出问题，整个的生活出问题的时候，其实能够解决问题，能够转化这个整个局面的，就是那一个创造主，就是神是那个源头。那所以既然是这样子，那当然就带来一个的反省。那这个反省是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知道说神颁布诫命，其实诫命的总归只归纳在就如果从旧约的角度，就是这十诫所以就是说，如果要查验到底我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也没有太复杂，因为十诫就十个推条，就十条诫命，就几乎可以对照得到底我触犯了什么。那可是很明显的，很常你看到整个以色列百姓所触犯的是第二诫当然还有其他的，可是第二诫就是其中一个带着一种说不可以祭拜偶像，不可跪拜偶像。然后这个第二诫里头就说到，就是否则祸患咒诅会自负及止，直到三世代。然后与此同时，神也说了，但是向神守住神的约的，却是要负及千代。所以你会看三世代的咒诅跟千代的祝福，然后你选择什么？那这个就是神很明显的放在人的心中，人的眼前的一个规条。所以当那怎么来认罪呢？所以认罪我们看到很常我们说哎呀，我个人的问题来认罪。可是今天经文在二十节的时候也同样的犹太人或者神的子民明白到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认罪包括二十节这里所说，耶和华，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和我们列祖的罪，因为我们得罪了你。不只是我个人的罪，包括我列祖的罪。那对犹太人来说，列祖做了什么他们很清楚，因为在犹太历史当中他们的教育都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或者说他们的列祖列宗所做的事情都有被记载。所以当他们追溯到你是谁的时候，通常他们不会单单讲你是谁，他们会讲是某某人的孙子，某某人的儿子就是这样子，就是会追溯到他的祖宗。所以换一句话说，他们祖宗做了什么他们都很清楚， 但相反对我们现在的人，我们都没有这样的习惯或者没有这样的记载，不要说我们的祖宗做了什么，连我们祖宗名字是什么我们都讲不出，因为我们大概只记得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父母，在追上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了，所以不要说他们做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对我们来说，那原则是一样的，当一个地方出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要追溯到怎么认罪，怎么样才能够彻底的解决的时候，有时候不是单单你个人的问题，可能是家族的问题，也可能是整个教会的问题。就像说当神要赐福，当神要带下复兴在一个地方或者一个教会的时候，往往你会看到不是因为有一个敬虔的人，哇，在那里迫切的祷告，很常不是这样子，而是从一个人祷告影响了另外一个人，以至于影响了整个教会，一同在神的面前来彻底的认罪悔改。然后当整个教会都合一同心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你看到复兴才来到，神的祝福就大大的临到。可是这个观念跟另外一个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也同样有读到，在亚伯拉罕年代也有读到，当神要毁灭一个城市的时候，如果当中有十个义人或者有五个义人，哪怕耶利米书所说的只要有一个义人，我都会因为他的缘故而就免了这个灾祸。你发现这两者的差别在哪里？就是说复兴要来到，如果一个群体当中有罪，然后会拦阻的复兴的来到，跟神本来要毁灭一个城，可是因为这个城有一个义人，神会怜悯保住这个城，两者的差别在哪里？看起来哎，好像有点矛盾，其实不是的。一个是从管教毁灭的角度，当有一个义人在那里为这个城代祷的时候，神会止住他的刑罚跟管教，免于祸患的临到。可是当复兴要来到，你会看到神的祝福要临到的时候，却是一个家族当中不要有留破口，免得拦阻了神的祝福呀。所以你看到两者之间的不同。今天当我们看到耶利米书这一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不只是刚才二十节所说的列祖的罪，那对我们来说，如果是我们当中的罪，其实是不是拦阻了神呢？是的。其实我特别当我们在这一年里头会不定期的要把十诫从新版的角度来把它讲完，当我们过去讲到第七诫，我们一路从第一诫已经讲到了第七诫，那当中特别提到孝敬父母的问题也好，提到不可杀人的这个问题也好，提到不可奸淫的这个问题也好，我们都发现到当我们一讲出某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连串的好多相对相关的问题就呈现出来。那我就很深的看到，其实神在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把真理的标准给显明出来的时候，神的要求的标准不只是在圣经里面，不只是在历史中的以色列，包括此时此刻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的时候，其实神真的要光照我们。就当我们愿意彻底的回转，当我们愿意看到这是我们生命的问题，这是我们要面对一个永恒的神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能不能够交账？那我想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所以神说当耶利米在这里祷告二十一节，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要不厌恶我们，不入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神会毁约吗？神绝不毁约，神的约永不改变。可是当人这样求的时候，耶利米在求，但是他的百姓都要有这个看见，否则的话你会发现到那个祸患还是不断的出现在当中。耶利米 是一个义人，可是当他的百姓神的子民一个一个都被悦的时候，神许可让这位神的先知跟着百姓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当中，为了要带出这个信息。所以我想今天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真的是不只是个人的回转，我们要带动整体的回转，不要只是族长看到生命有问题，组员都一同来看到我们都需要回转。那当我们集体都愿意在神的面前回转的时候，我们知道甘露必要降临，春雨秋雨也必要临到，大地被滋润，就是人心就有复兴，我们就会看到神的作为。求主帮助我们。